记取线第31章，位于中心的圣灵。哥林多人混淆了记取线的两边，他们不愿意降杯，却尝试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高升。他们对圣灵使人复活的大能和智慧视而不见。保罗对抗哥林多人结党纷争的第三条警言谈到了圣灵。我们在上一章也提到过，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故意让自己软弱，从而效法耶稣的死，为圣灵的能力和智慧打开大门。正如我们所见，我们的软弱是圣灵工作缘起之地。圣灵总是避开人类的力量和智慧，却居住在破碎之中。圣灵是保罗生命的中心，所以他也想让圣灵成为哥林多共同体的中心。圣灵是耶稣共同体里跳动的心脏，哥林多人却利用圣灵来高抬自己，一群持有奥秘智慧的成熟人士树立起了属灵的失败夸口图，组成了自我认证的小圈子，轻视属灵的婴孩，从而建立起属灵的部落。保罗将他们属灵的失败夸口图翻转了过来，称那些自以为成熟的人为婴孩。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保罗称他们想要成为群体精英的渴望为十字架的愚拙，因为哥林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将基督与十字架割裂，从而将耶稣与记取线割裂。保罗却一次次重新将基督跟十字架结合起来，这就是智慧开始的地方，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林前一章17节，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林前一章21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林前二章二节。那么十字架跟智慧有什么关系呢？软弱如何成为智慧？回想一下手机研讨会，十字架的智慧最终胜过了肉体。我小小的死让我去忍耐，没有人在意，人们不专心，这就是将我释放出来去爱他们，甚至拿这事开玩笑。当我们开始看起来像那位在十字架上卑微来启示自己的神，成熟就显露出来了。我没有推开受辱，没有组建一个受欺压者部落，耶稣的基因抵制部落主义，这就是智慧。请注意区分属灵的一词的真实含义。属灵的人不是显得虔诚或随意祷告的人，属灵的人步步跟随圣灵，顺从圣灵的带领。迪帕克、乔布拉和圣雄甘地看上去也很属灵，但他们并不是真正属灵的人，有像耶稣那样复活的生命，并且由圣灵时刻来维持。圣灵拥有我们的方式跟他拥有耶稣的方式是一样的，圣灵将耶稣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耶稣的果子成为我们的果子。与圣灵无关的属灵就是忽略了圣灵的位格性。有些哥林多人跟随时代精神，将圣灵视为半位格或非位格性的力量，比如星球大战里的原力。奥佩拉·温弗瑞完全认同他们的想法，如果神在我里面，那么从内而外的改变就完全有可能。以下是 C.S. 路易斯对神是某种力量的回应。一位非位格性的神很好，也很不错，我们头脑中主观的神真善美更不错， 一股无形的生命力在我们里面奔腾，供我们驾驭的一股巨大力量再好不过了。然而神是活神，他亲自拉着绳子的另一端，或许正在以无限的速度靠近，一位寻找我们的，一位君王丈夫，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当孩子们玩小偷静悄悄的时候，有那么一刻会想到，大厅里的脚印是真的吗？我们真能找到他吗？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来，糟了，他已经先发现了我们了吗？请注意，一股无意识的力量给一个真实的人寻找我们的君王丈夫是多么的不同。无意识的力量不会威胁，也不会命令，然而一旦想到九个真脚印，真有一个小偷，就会让孩子们疑神疑鬼起来。保罗也指出哥林多人对智慧和圣灵的困惑，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智慧并不是只有少数属灵之人才能拥有的深奥知识，神向我们所有人启示了他自己。注意，保罗对良善的第三个意象是多么平实，我们都是罪人，都蒙恩典所拯救，都靠圣灵来教导。这个想法塑造了我带领祷告会的方式，开始我会花时间倾听人们的心声，我那样做是为了爱他们，也给圣灵空间，让他借着小子里的一个说话，跟哥林多教会的成熟信徒一样，我作为领袖、作家以及综合专家的倾向是填满话语的空隙。这就是为何我手机上的静音键称为圣灵键，当按下静音就给圣灵留出空间。圣灵本身就是恩赐，从神来的灵，它不是世上之灵的某一部分，它是一个位格，从有位格的神那里赐下有位格的礼物。因此无论在哪个层面上，恩赐都位于教会的核心。这是因为圣灵的恩赐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就是为何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只有神才能启示神自己，所以智慧只能从我们外面进来。十字架的智慧对我们的灵是多么的陌生，我们需要他的圣灵来与我们的灵对话。神厚赐给我们三种互相联系的礼物：智慧、十字架、圣灵。在现代教会里，有些灵恩派信徒将圣灵跟十字架的智慧和爱的善功割裂开来，有些讲道人是为了积累财富，这与保罗对圣灵的意象为格格不入。在保罗眼中，圣灵帮助我们看见智慧的中心是舍命的救主，以及我们因此而有的舍己之爱。他们乃是利用圣灵在贫困财富图上上升高，有些改革宗人士却将圣灵边缘化，去位格化，从而制造一个真空。我们不得不用对秩序、理性、没有祷告的热心来填满它。我们极度需要耶稣的灵将新鲜的生命吹进他的教会。以下总结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中的教导。哥林多人的错误，他们认为圣灵是参透生命、渗透生命的力量，智慧是得到权力的方式，成熟之人才拥有的奥秘、内在的知识。成熟的基督徒是内部精英的团体，而保罗的纠正，圣灵是由位格从神而来的恩赐，智慧，真正的智慧是十字架的智慧，真正的成熟是当我们的生命反映出以十字架的羞辱来启示自己的神，我们就成熟了。在尝试形成第三种对良善的意象及教会时，保罗为什么会专注在圣灵身上呢？圣灵是教会职能上的首席执行官，忽略了他，你就只是在制造部落群体。当我们将圣灵去位格化或边缘化，我们就让他没有工作的余地， 当然，我们在神学上给了它一份植物描述，从父那里用虹发出来护理宇宙。然而谈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在功能上处于失业状态。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意味着什么。有一次我读高三的女儿康特尼从青年团契回来，很晚才回到家，那是我第一次看清跟随圣灵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冰箱上贴着15分钟家务分配表，5分钟工作，10分钟抱怨。那天晚上轮到康特尼打扫厨房地板，我什么都没说，但是他一进门就生气起来，他很累，而我却还让他干家务。我提出替他干家务，却让情况更糟了，他彻底怒了。我本来想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生气，我们都同意了这些家务分配，这是我们一家人早就说好的，但是我不相信自己，所以犹豫再三没有说出口。我想起要软弱，不要对他说教，所以我问康尼特，你怎么了？他气冲冲地说，没什么，我不想说。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有其他的什么事发生了？最后我说坐下。让我惊讶的是他坐了下来，我坐在他身边又问了一次，康特尼你怎么了？有什么事惹到你了吗？他说青年团契的小组长当着朋友的面拿他开玩笑，让他倍感羞辱。当我听他说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也挣扎于同样的问题。我们花了10分钟分享彼此的问题，然后我们一起做完了他的家务。我牢记着一点，有意识的等候圣灵会帮助我去爱。当康特尼发火的时候，我在祷告，因为我很困惑，不确定原因为何。我缺乏智慧，我知道规则很重要，但我也知道我的肉体倾向是纠正和说教。圣灵帮助我闭上嘴，再加上我最近在福音书里注意到耶稣有多么常看见别人。圣灵并不是在真空里工作，耶稣的身体和圣经就是他的语言，他会帮助我去倾听。我们身处汲取线之中，来看看到各部分是如何紧密相连的，他们组成一条路径：软弱、祷告、耶稣的灵、智慧、爱。即使在这件小事上，这些部分也总在一起工作。我在康特尼生气时倾听他，就是一次轻微的下降。我没有执念于解释清楚公义或尊重，复活就从那里出现在我们的关系中，带来真正的亲密。当福音被活出来，就创造出一次小小的复活，瓦解了我们父女之间的隔墙，建立起耶稣共同体。这不仅仅是应用原则，圣灵才是中心，不是我。圣灵帮助了我珍惜并关心康特尼，我发现自己在跳舞，而领舞的不是我。通过等候和祷告，我发现了从十字架而来的智慧和能力。除非圣灵反复将基督的心带到我们心里，否则不肯退场的肉体总会不断地回避十字架的智慧。只有圣灵才能让十字架保持新鲜，他曾让汲取线发生在耶稣身上，如今也能让汲取线发生在我们身上。注意，爱是多么的混乱和不确定。一旦开始爱人，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缺乏智慧，爱别人很快就会变得复杂。我们不喜欢不确定感和爱的迷雾，因此开始退缩。毫不奇怪，哥林多人不喜欢爱的复杂性，即我们下一章的主题。总结一下，只有当耶稣借着圣灵成为中心的时候，属耶稣的共同体才能发挥功效。跟随圣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我们无需尝试做属灵的预测。当我们在死和复活中拥抱基督，圣灵总会显现出来。